主耶稣基督从死里复活的日子，所以现在全世界的圣徒都在圣殿敬拜我们的主，以不同的方式。因为耶稣基督的复活是我们基督教信仰的根基，耶稣从死里复活，以大能显明上帝的儿子，而且要救一切相信的人。所以如果耶稣没有复活，我们的信仰就是枉然，在死主里睡了的人也灭亡了。所以这一件事情是非常要紧的一件事情。圣经是神赐下的话语，耶稣基督不仅为我们的罪死了，而且他第三天从死里复活。他单单死了没有复活，他不过是一个人而已，也许他只能替一个人的罪，他不可能替所有普天下人的罪，除非他既是人又是神。耶稣从死里复活就证明他是上帝。你看有时候别的宗教也会改啊，现在佛教开始有佛诞节了，你们知道台湾啊，台湾有佛诞，就原来把教师节这个四月八号几号改成佛诞节。我说你可以改佛，当然佛祖也是有诞生的时候，但是我说你怎么改，你恐怕没有佛活节，你到处埋的都是释迦牟尼的骨头嘛，对不对？那烧不坏那福祉设立那是最宝贵的。那有人说如果有一天人们发现了耶稣的一根骨头会怎么样，基督教就垮了，说明你没有复活，你死在那儿了。你看见这很重要吗？所以基督的身体的复活是我们整个信仰的根基。所以将来我们所有的圣徒在主耶稣来以前肉体已经死亡了，将来都要全部复活。这就是我们信仰，我们所有的盼望都在这儿。这就是为什么今天到了主日全世界的圣徒都来到圣殿来敬拜。这个我们这次的题目是上帝的新的创造啊，是我们一直围绕这个题目。那今天我们来谈谈教会的一个很重要的功能，就是要建立基督的身体。教会通过宣扬神的话，通过敬拜赞美，通过遵循神的话语，通过圣礼，能够把我们的圣徒凝聚起来，把我们的圣徒造就起来。所以教会的功能是不是一般别的查经班或者团契可以取代的啊，这一点是非常的要紧啊，求主帮助我们。所以今天呢，我给大家分享的经文就在以弗所书第四章十一节到十六节的经文。因为我们教会很重要的功能就是来传递神的话语，大家能看得见吗？能看得见，我们一起来诵读这几节经文好吧，请。他所赐的有使徒，有先知，有传福音的，有牧师和教师，唯要成全圣徒，各尽其职，建立基督的身体，只等到我们众人在真道上同归于一，认识神的儿子，得以长大成人，满有基督长成的身量，使我们不再做小孩子，中了人的诡计和欺骗的法术，被一切异教之风摇动，飘来飘去，就随从各样的异端。唯有用爱心说诚实话，凡事长进，连以元首基督，全身都靠他联络的合适，百节各按其职，照着个体的功用彼此相助，便叫身体渐渐增长，在爱中建立自己啊。所以保罗的话讲得非常的清楚，也非常的好。实际教会啊，我们常常讲的教会，教会究竟是什么意思呢？我们常常有时候会把教会理解为就是一个建筑物，上哪儿去啊？去教会。实际真正的教会不是这个建筑物，我们一般叫它教堂， 对吧？这是弟兄姊妹聚会的地方。实际按照圣经的用法，教育啊，教会这个字是指一群特殊的人，就是比指被上帝呼召出来归向他的人。所以这个在实际按照这个广义的定义，在旧约时代就应该有教会了。为什么？因为以色列民族是上帝的选民啊，被上帝呼召出来的啊。所以有时候在旧约圣经，以色列的全会众这个字实际和教会是同样一个字啊。这个是主要就是一群人，教会是一群人，不是指一个建筑物。但是我们从新约圣经来看，新约圣经在描述教会的时候，大家还记不记得，当主耶稣在马太福音十六章问门徒说，你们说我是谁的时候，最后彼得不是说吗，你是基督，是上帝的儿子，对不对？然后主耶稣就表扬他，你说的很对，但是这不是你属血气的人能够领悟的，乃是我天上的父指示你的。然后下边说一句话是吧，我要把这个教会建立在这个磐石上，是吧？那么这个磐石是谁，神学一直是有争论，但是一般认为这个磐石不是指彼得，天主教就是把这个磐石理解为彼得，所以呢把彼得认为是第一任的教皇，所以天主教有教皇制度，他们认为从这儿来的。实际这个磐石应该是指神的教训，新旧约的圣经和一群使徒啊，所以教会是建立在先知和使徒的根基上的，以弗所书，那不是建立的一个人身上。但是大家注意，弟兄姊妹，当主耶稣说我要把教会建立在这个磐石上，这个建立这个希腊字用的是将来时，还记住了吗？也就是说在主耶稣在的时候，就不是说已经就有教会了，将要把教会建立在这个磐石上啊，这是用的是将来时，这是第一方面。第二，新约的作者也告诉我们，教会是什么？教会是基督的身体啊，以弗所书啊，对，教会是基督的身体。那么教会怎么样能够成为基督的身体呢？我们再看，再往下看，就会发现，实际呢是通过圣灵的洗，是圣徒是。都是从一位圣灵受洗成了一个身体，就是基督的身子，并且各自做肢体。那什么是圣灵的洗？大家还记不记得在五旬节来到的时候，当使徒们在耶路撒冷开始传扬福音的时候，突然怎么样，一阵大风刮过，那圣灵像是火一样的就落在使徒的身上，然后使徒们就被圣灵充满，所以那就是认为是圣灵的洗。所以五旬节圣灵的洗应该是按照新约圣经的说法是整个教会的开始，因为这个受了圣灵的洗，大家都一起归到主的名下，成为基督身体的一部分啊。所以从狭义的方面来讲，那么我们基督教的教会是从五旬节圣灵，好，所以狭义来说，教会是从五旬节圣灵浇灌，就是在使徒行传的啊第二章一到四节那以后开始的啊，这就是教会。当然从另一个角度来讲，教会所有普天下的圣徒的聚集就是教会，这就是我们讲的无形的教会或者属灵的教会。因为不可能普天下的圣徒都一起聚集，除非以后都在天上，那就做到了，现在在地上还做不到。这是一个无形的普世的教会。同时呢，我们按照区域来讲，地域来讲，我们不同的地方又有自己的单独的啊地区性的教会。你比如说我们在阿拉伯有自己的教会啊，有你这有华人教会，有中华教会，还有橄榄山教会啊，密西根伊斯兰系它有自己的教会，这都是一个一个的有形的教会。所有有形的教会加在一起就是一个普世的无形的教会。这个教会只有到将来新天新地降临以后，整个的天上的圣徒的聚集才做得到。所以我们每一个弟兄姊妹都是在委身在一个有形的具体的教会里，好好的努力把我们自己的教会建造好。如果每一个地方性的教会都好，那整个普世的教会当然就很好。 就像一个地方人叫我就像一个身体的细胞似的，每一个细胞都很健康很活跃，那整个身体就很活跃。所以我们努力的要委身在一个教会，就昨天我讲的要以主任务的身份进入教会。但是从另一个角度来讲，我们也要有国度的观念，不要单单的只把我们这侍奉就围在我们教堂的这个墙里，别的事都不管，或者是教会之间的关系不要忽略掉。所以要有一个王永兴牧师经常讲的，那我们要做大丈夫，就是要有国度的观念，教会之间的这个联系，彼此的带导，彼此的支持，而不是一个彼此竞争彼此对立的关系啊，就是看到我们不同的教会都是弟兄姊妹，都是基督身体的一部分，他要有这个广阔的观念，又脚踏实地的进入一间具体的教会。但是在这个时候我们要胸怀全局，看到整个普天下圣徒的，这就是大概是圣经讲的啊，新约圣经讲的教会的关系。然后保罗今天我们这一段经文主要是讲啊，保罗他说教会赐下的恩赐有什么呢？他赐的有使徒，有先知，有传福音的，有牧师和教师啊，这是在我们刚才也谈到了哈，就是这段经文。实际当中会发现，有使徒，有先知，有传福音的，有牧师和教师。使徒也是有广义和狭义之分。一般从狭义的使徒就指什么？主耶稣亲自选召的那十二个门徒，啊，一般我们叫十二使徒。那最后不是其中有一个犹大卖主他自杀了嘛，是吧？所以因为为什么把他补足，因为最后在 新耶路撒冷的时候，十二个使徒的名字都要在圣城里边，所以要补一个。那补谁呢？条件是有的，一定是在从施洗约翰开始一直和我们的主始终出入见过我们主复活的这一群人当中来立一个使徒。所以你看雅各的弟弟最后成了耶路撒冷教会的主使，但是他是在耶稣受难以后他在信的主，所以他大概从狭义的使徒他还不符合，保罗也不是在这个范围的，最后选了一个马蒂亚啊，所以这个是狭义的，就是在主耶稣在生前还在世上还在传福音的过程当中就一直跟随主的这一批。但是从另一个角度来讲，除了这十二个使徒以外也有广义的，这广义的使徒可以指当初耶稣复活升天以后那是120个人在耶路撒冷祷告的一群人，一直紧紧的跟随主耶稣这一群人啊。保罗自己也讲主耶稣复活以后先显给十二使徒看，最后又显给众使徒看，所以像保罗巴拉巴啊都叫使徒，这就是不是那个十二使徒之一，但是一群跟随耶稣基督的人。当然我们这样分狭义和广义，并不是说只有狭义的使徒才最蒙神使用，不是，所以狭义的广义都是被上帝所使用的一群人。所以今天大家会注意到吗？也有的教会说他们也有使徒，是吧？那究竟这使徒怎么定义呢？实际使徒这个字的意思就是代表，全权代表一个人去传达信息的，这就叫使徒。那如果一个人他是真正受到上帝的呼召，他就努力在传递上帝的圣经，传扬话语，说是使徒大概也可以，就是看怎么定见了。所以我想我们也不必太多的为这些名词去争论，就是他只是忠心在传递神的话语，你说他是神差来的使者使徒也是可以啊。然后有先知，先知也是同样的，实际我们知道实际先知在旧约圣经的时代，新约圣经还没出现以前，上帝都是借着先知来传递他的话语，对吧？所以希伯来书讲得很好啊，在古时上帝借着先知对我们列祖列邦多次的晓谕我们的列祖啊，一直都是除了我们从大先知书小先知书这些先知以外，实际摩西大卫这都可以算作先知。为什么？先知的定义就是神特别选召过来传递上帝的旨意的人，就是这一群人。那新约圣经讲到也有先知，尤其是保罗讲先做先知的讲道，就是能够有安慰劝勉的这样一个道，那就是先知的讲道。所以今天有的教会就是他们还有先知，那我有时候也去参加他们的聚会，他们有时候先知也要发预言啊，发预言 当然有的预言还对，有的也不一定对啊，反正就是像这些呢，我就想都不必去争论。如果他真能够发一个安慰的信息啊，实际你看有的教会他那先知的讲都是大部分都是安慰啊，安慰或者是个别引导一个信徒他应该下一步怎么走，啊，有的讲的还蛮合适。我在神学院念书的时候，到了生活岁，他们很多教会都邀请我去讲道，我说不行，我是来念书的，好人又有两年的时间，我说我就全心全意好好来学习了啊，什么时候都可以去讲道。是我第一年是坚决顶住，没有出去，就在洛口都没有讲道。到了第二年，我们的院长说可以出去了，在洛口讲一讲道。所以我第一年就到各个教会去参加他们的敬拜。最后我们有一次到了一个美国的教会，然后他们也不知道我是干什么的，我就说我们能不能在一起有一点祷告，他就请了一个副牧师出来跟我一起祷告。他也不知道我的背景，只知道我是个基督徒，一边念一段圣经就开始祷告，念一段圣经为我祷告，结果半个小时下来我就是泪流满面。他已经把我心里好的话，他根本就不知道我是谁，他把我心里的话都讲出来。后来我又带着一批同学一起去，每个人都哭得出来，就是看得见。所以我就是让这些经历让我看得见，在不同的教会里有很多属灵的人在里面，所以我们千万不要有门户之见，努力的去学习对方的长处，避免对方的短处，因为我们自己教会也不完全，对不对？所以他不同的教会，不同类型的教会是服侍不同的人群，有的在这个教会他感到很受造就很舒服，到另外一个的意思他就不合适，因为神太大，人群太多，所以你很难有单一的教会能够服侍所有的人。所以只要既要信仰一致，那我们就可以合一啊，就不要分。所以今天有人说他们是先知，那我想也就不用去争论。至于说传福音的牧师和教师，传福音的呢，我们理解为就像我这种好像是老是到处跑的啊，没有居无定所的这种，实际也不完全是。像菲利就是一个传福音的人，实际他是有居有定所的啊，所以就是以传扬福音为己任，他到处不论什么时间什么地点，他都是努力的把福音能够传出去。然后呢是有教师和牧师，这个大家知道，教师和牧师有人认为是同一组，为什么呢？因为他们有一个冠词，前面一个冠词是就一个冠词，教师和牧师那就是一个同一组。有人说是两组，因为它中间有个和开啊，有个和，那就说明它不是两，不是一组。但是不管怎么样，这两个是有密切有关系的啊。但牧师必须要是教师，因为牧师要教导嘛，对不对？但是反过来说，当教师的不一定是牧师，所以他有关联，但是也有区别。这个牧师在新约圣经和合本就在这个地方出现了这一次，所以有的人就说根据这一点就说了，你看整个新约圣经牧师就出现这一次，所以牧师不重要的啊，所以呢很多有些教会就是不叫牧师，都叫弟兄，那也没关系了啊。实际真正这个新约圣经在这个地方翻译成牧师这个希腊字，在新约圣经一共出现了19次，都是同一个字，不过有时候翻译成牧人，有一个时候翻译成牧羊的人啊，就是这样，只有这次翻译成牧师。实际翻译成牧师也不是在搞圣品阶层，那叫他一个牧师就叫圣品阶层了嘛，就是一个尊重。我们今天有理发师，有会计师，有老师，都可以教师，那为什么牧养教会呢不叫他一个牧师呢？你要是一见到荣传道荣牧师，你就会叫他荣牧羊人，那也不知道你在干说什么，是正在旷野牧羊吗？那所以你叫他一个牧者，把他叫成一个牧师，这是一种尊重，不等于说他就会高高在上啊。说真正的牧师就是努力来服侍上帝，那服侍众人的这样一个位置，这就是基督教的领袖观啊！你在要为大就为小，为首你就做众人的仆人 啊，这就是基督教的属灵的领袖，这和属世是不一样的。属世是我有什么位置就有什么权利，对不对？一招权在手，就把令来行。啊，我是一个部长，我就有部长的权利，我就可以发号施令；我是一个处长，我有处长的权利。啊，就好像有了位置，我就有权利去命令别人。但是属灵的领袖不是这样，属灵的领袖就要像主耶稣这样，用他的谦卑柔和，用他的生命，用他的真理来影响会众，做会众的榜样，让会众能够心甘情愿的能够愿意去跟从他，这才是真正属灵的领袖啊！所以这个至于说叫不叫牧师，这个实际没有太大的关系啊。叫牧师绝对不会就让教会的这个传道人啊，就成为一个圣品的阶层啊，不能是这样。而且呢，保罗然后就接着讲，那么究竟神赐下这些恩赐，最后要成就什么呢？目的在哪儿呢？就讲得很清楚，目的是什么？唯要成全圣徒，各尽其职，建立基督的身体。就是上帝给教会赐下这么各样的恩赐，目的在哪儿？就是要把这圣徒把它建立起来，然后要把基督的身体建立起来啊，这是很重要的。这个成全这个希腊字原的意思是什么？就是比如说一个人不小心摔一跤，这个关节脱臼了，一下错位了，那医生呢有权的啪一下就推上去复位，这就是那个希腊字用的成全的意思啊，复位了，关节脱臼了，把它复位，让它能够正常的功能，或者是渔网破了，把它修补起来。所以这个成全圣徒的意思就是把圣徒建造起来，让它更具有正常的功能，它有破的地方把它补好了啊，这就是当时这个成全的意思，要各尽其职建立了基督的身体。而且呢，下面紧接着说什么？指诊到我们众人在真道上同归于一，正是上帝的儿子。这个是这个和合本翻的。实际我们仔细看这个希腊文这个结构啊，它是说我们都要同归于一，有两个分词，什么地方同归于一呢？在真道上和认识神的儿子这两个方面上同归于一啊。所以有的圣经他可以这样翻，只等到我们在信仰（括号或者信心）在信仰上和对上帝儿子的认识上同归于一。所以这两个同归于一，这个同归于是在这两个方面，一个是在信心信仰上，第二个是在认识耶稣的儿上帝的儿子耶稣基督这件事情上，这两个事情要同归于一啊。所以是这个同归于是这管两个方面。但是弟兄姊妹我们注意哈，有时候啊读一些解经书或者更多的了解希腊的原文，对我们认识这个经文的意思是有很大帮助的。像比如说这儿认识神的儿子，实际这个认识这个字这个动词它是一个复活的名词，这个名词呢和在马太福音第一章第一章和路加福音的第一章有两个字是同一个希腊字。大家还记得当天使对玛利亚说让她要怀孕的时候，路加福音玛利亚很惊慌，说我虽然订了婚但是我还没出嫁，那怎么会怀孕呢？对不对？这个出嫁这个字儿就是和保罗讲的一个认识是同一个字。然后在马太福音里边，当玛利亚怀孕以后，约瑟发现我的未婚妻都还没过门呢就怀孕了，那肯定他是犯了淫乱吧，要不他怎么怀孕呢？所以约瑟是一个义人，他不想明明羞辱玛利亚，他就反正我就对你品德不好，我也不羞辱你，我偷偷地把你休掉就好了。正在这个时候，天使对约瑟说你不要怕，玛利亚是圣灵感回来，你只管把她娶过来。所以约瑟很听天使的话，就把已经怀孕的玛利亚娶过来当太太。然后下边怎么说？只是没有和她同房， 只等他生下了头胎的儿子，起名叫耶稣。这个同房就是夫妻之间的性关系，没有和他同房，是等耶稣生下来的同。这个同房，这个希腊字和路加福音第一章那个出嫁这个希腊字，和保罗这里面讲的认识神的儿子这个认识，都是同一个希腊字。是从这儿我们能看见什么？所以认识上帝的儿子绝对不是单单的关于耶稣基督，关于神的儿子的知识，那当然是很重要的，你要知道耶稣是谁，对不对？关于耶稣的很多，但是不仅仅是这样，而且很重要的还是什么？包含的每一个信徒和我们主耶稣的个人的关系，就是这个是很要紧啊！不单是关于耶稣基督的一些真理知识，这是一方面，另一方面是什么？是我们每一个人和耶稣基督的个人的关系。因为同房也好，出家也好，都是夫妻之间很亲密的这个个人关系的表现，所以保罗用了这样一个字啊，所以我们就知道保罗这边讲的认识神的儿子就是有这两个方面的含义。然后我们要在信仰上同归于一，在信仰上同归于一的意思就是说，我们在信仰的基本内容上要一致啊，要一致。这一点我们其实也要特别的注意。我多年以前我到一个教会去讲道，一个弟兄说，他说冯牧师啊，他说我听见有人对我说，他说你们传道人不要说你们在讲神的话，你只能说你在传你所理解的神的话。哎，开始觉得还挺有道理的吧啊，你说你就敢讲你讲的都是神的话，就理解那么对吗？不过你理解的而已，对不对？可是后来不断的听着这个话出来，我就开始警惕，那什么意思啊？你不要说你在讲神的话，你就在讲你所理解的神的话，也就是说你理解的话可能是神的话，也根本就不是神的话。那要是这样，传道人还不要讲，要不要讲道呢？因为我又不敢保证每一句话都是神的话，那是不是就不用讲道呢？啊，必须要讲道的，对啊，无论得失不得失都要传道的。后来我想，这就发现他就有相对的东西，反正一切都相对的。你说你是神的话，或者说你进在屋子，你说哟，这屋子真热，他说你不要这样说，你只能说哟，我感到这个屋子很热，这不对不对？也对，对不对？你觉得热，别人不一定热。你看，发现他有地方是有他的格局，但也不能走到极端。传道人不能保证他讲的每一句话都对，都那么准确，但是很多东西是不能讲错的。独一的真神耶和华还能讲错吗？耶和华是天地万物的造物主，人是按照上帝的形象一样是造的。现在世人都犯了罪，亏去了神的荣耀，耶稣基督为我们的罪死在十字架上，第三天从死里复活，一切相信的人就可以得到永生，将来主耶稣还要再次审判世界，最后新天新地的降临，这是讲不错的呀，对不对？就是不能说因为我在讲我所理解神的话，就不敢笃定我这个讲话中有很多上帝启示的很清楚的非常绝对的真理在里。所以我们今天注意一句话，我们处于一个后现代，后现代把一切东西都相对化了啊，有没有觉得真理也不要谈，你觉得好就好了，谁也不要举谁批评谁，一切都是相对的。实际这种相对主义的东西在哲学上是走不通的。你说一切都是相对的，起码你会要觉得一切都是相对的这句话应该是绝对的吧。如果你说一切都相对，这句话也是相对的，那你还说它干什么呢？一点用都没有，对不对？如果你相信一切都相对，这句话是绝对，那说明世界还是有绝对的东西啊。不可知论也是的，一切都不可知，起码他还觉得一切都不可知，这句话是可知的。你会发现，所以这种东西在哲学上都走不通，但今天我就面临这样的挑战啊。所以有时候我们像比较年轻的一些人传福音，你跟他谈理性谈道理，他根本没兴趣。所以今天我们面临80后90后，就要用新的切入点方式和他们建立很好的关系，然后 互信，相互的认识，相互的关怀，然后再把真理传给他们。我们这代人就不一样，那叫了个真儿，对吧？我认准的是这条路，你除非你说我这条路错了，我才能转得回来，就很对真理有一种执着那种感觉。那今天年轻一代这方面，他们的注重点就不一样啊，所以就会发现，所谓在真道上归同归于一，就在基本信仰的内容上同归于一，就是说这些基督教最基本的东西，如果离了这些，就不是基督教了。那这些东西只要是一样的，那大家就是我们的弟兄姊妹。啊，所以在这一点，而且呢，我们和上帝的关系和主耶稣的关系，要通过我们不断的敬拜赞美，我们自己的灵修的生活，教会的生活，我们不断的和上帝的儿子在更深的联合当中，不断去经历他，去直接去认识他。实际我们知道保罗就是在这方面的典范，他认识上帝的儿子，他不是单方面的。保罗厉害不厉害？是很厉害啊！今天有个姊妹昨天刚觉知的，来问我呢，他保罗是谁？我说就保罗是向外邦人传福音的伟大的使徒啊！他是说的，他听着有话告诉他要向保罗学啊，要好好的跟着保罗，那很好啊。保罗新约圣经27卷书，保罗书信就占了13卷，再加上使徒行传一多半都是关于保罗的，所以保罗写的或者是关于保罗的书卷已经在新约圣经里边已经占了一本。所以我们今天的基本的信仰啊，我们因信称义啊，耶稣的救赎啊等等，这些教义都是从保罗的书信来的。所以他在真理上，基督教的真理的建造上，保罗的书信是非常的要紧。在关于耶稣儿子的这些知识真理，保罗是上帝给他很多的托付。但从另一方面来讲，保罗和上帝的关系非常的亲密，对不对？他不断的去经历上帝，光在耶路撒冷上帝就在面前显现了好多次。有一次他们被关到这个监狱里边了，半夜里边唱赞美诗，突然脚镣手铐全都开了，监狱的门大开，哇，那越局一醒，看到门全开了，马上就要自杀，他以为这犯人全都跑了，那跑了他肯定过不了关了，结果保罗把他拦住，你干什么呢？我们都在这儿呢，没跑。然后他在越局入这个监狱的这个主子给他传福音，他们全家信主。而且最后到什么程度，连保罗身上用的手巾放在病人的身上，病都会好。他们最后保罗不是要到罗马去吗？啊，押到罗马去受审，就后来船坏了，在海里好容易到了一个岛旁边搁浅了，被当地土著人把他们救上岸。因为那时候天很冷，全身都湿了，就赶紧抱柴火哈，给他们生火，让他们烤好衣服。结果保罗也去帮忙，看大伙都在加柴火嘛，他也去包一包柴火去往火里加，没想到呢，那柴火里边有一条毒蛇，所以见了就气下就出来了，一下就咬保罗一口。当地的土著人说这是个恶人，你看我们把他从海上救出来了，那蛇都不会放过他，因为这个蛇咬一口就得死了。保罗一看那蛇咬的，使劲一摔胳膊，把那不是蛇就摔下去了。他们就看着保罗出事吧，保罗一点事儿都没有。那是哟，这人准是神，因为那毒蛇咬了他都没事。你会发现，整个保罗还是和上帝的关系非常亲密的，而在最后，他是被提到三重天上去，听到极隐秘的言语，他得到的启示甚大，所以他说他身上有一根刺，对吧？求了主三次，主没跟他拿掉，为什么呀？因为他怕他自高自大，因为他得了启示甚大。所以你看，所有关于复活的事情，关于将来圣徒被提的事情，讲的最清楚的就是保罗书信。你读哥林多前书啊，读这个提摊罗尼迦前书，都讲得很清楚。很多人都问，将来复活以后我们什么样啊？身体复活会不会像我这样还戴着老花眼镜啊？这个腰腿还疼啊？我说肯定不会啊， 但是会什么样圣经也没有说，但是保罗讲了四个改变，大家读哥林多前书十五章，是吧？羞辱的要变成荣耀的，软弱的要变成刚强的，朽坏的要变成不能朽坏的，属血气的身体要变成属灵的身体。那时候确实有身体，但那个时身体已经不是属物质了，因为属物质叫坏，对不对？但是这个身体是可以触摸的，就像主耶稣复活的一样。这四个改变，既是荣耀的、刚强的，又是属灵的，它肯定是很完美的。但这边很多的奥秘我们也不是完全都清楚了。你说主耶稣复活了，门徒都很害怕，门都关着呢，主耶稣突然站在中间，他们以为是见了鬼魂，主耶稣说你们别怕，我不是鬼魂，鬼魂是无骨无肉的，我都有的，你有什么吃的跟我吃一点吗？哎，结果门徒就把一片烧鱼给主耶稣吃了，对不对？说看着他就吃了，他真是有身体嘛，就把这鱼都吃下了。吃下以后说了这话，主耶稣不在了，为什么？这是复活的灵体已经不受时空的限制了，他就没了。那有人就问，那主耶稣是穿墙而过了，那那片鱼上哪儿去了？这就不清楚了，是不是那鱼就过不去？那主耶稣个怕的鱼就贴在墙上了，不知道，那鱼也找不着了哈。所以就这都是很奇妙的东西。你说你要深圳去抠门吧，那好多东西还是神迹的东西，听不懂。但是这些保罗就非常清楚过，将来复活的顺序，当主耶稣再来的时候，已经睡了的圣徒又首先复活，然后我们这些有幸等到主耶稣再来的时候，这些圣徒就和这些复活的圣徒一起被提到空中与主相遇。这都是只有保罗顺序讲的这么具体这么清楚的，复活的顺序都讲的非常清楚。为什么？因为保罗和主的关系非常的亲密，所以保罗就是我们的榜样。这两个方面，在对于神的儿认识神的儿子的真理很清楚，而且呢他和上帝的关系和主耶稣的关系很近。所以我们如果对照哥林多前书或者罗马书，我们会发现我们今天讲的这几个恩赐，实际呢那两段经文提到一些恩赐，比如说做执事的、做劝化的、施舍的、治理的，还有行异能的，这些好像治病的、说方言的，好像今天我们的分享的经文没有提到，并不是说这些恩赐不重要，乃是说我们今天所宣讲的这一段经文主要是在讲是什么，要在真道上建立赐行的建立基督的真理，主要都是和教导有关系的啊，别的恩赐也是非常重要的。所以只有当我们弟兄姊妹在信仰上、信心上，或者对上帝儿子的认识上有共识，大家才有能够建立基督的身体，建立的基督的身体才有可能，才能建立的起来啊！基本信仰要相同，和主的关系相同。而且只有当我们每一个人和上帝的儿子的关系都亲密了，基督的身体才能够建立得好。所以我那天讲信徒彼此相爱，实际不是单单和信徒之间的关系，首先是每一个信徒和上帝的关系啊。我们每一个信徒和上帝的关系好了，那我们信徒之间的关系就好，那这个肢体就身体就建立起来。所以我前两天也讲到了，我们在信仰上同归于一，除了努力要学习领会真道以外，一定要有一颗谦卑受教的心啊，这个努力的彼此的学习，彼此的谦卑，是对上帝的真道是绝对的，我们人对上帝真道的认知却不都是绝对的。那意思就是说，上帝的道这句话都是真理，但是我们对人对上帝真道的认识不一定每一点都是绝对的，虽然我们很多都是绝对的，我刚才讲对吧？所以在一些比较细枝末节的问题上，圣经没有启示的太清楚的地方，往往都是上帝认为你可以知道也可以不知道的地方。如果很重要的地方，上帝会反复的讲，像因信称义这个道理反复的讲，人的罪性反复的讲，就让大家都能够明白。至于说一些细枝末节， 圣经没讲清楚就不用太去争了。现在我们过去不重视神学，现在开始重视神学，可是呢又开始分门别类，不同的神学宗派之间就相互不能容忍，甚至彼此指责为异端，这都是很可惜的事。只有撒旦魔鬼才高兴，细枝末节的地方不要太追，你自己有自己的观点都可以了，不一定非要要求别人必须要同意自己。我们人就是好奇，如果说那门上有一小窟窿，谁都不会注意的。如果谁在那个门上的小窟窿下边写一行字，严禁从这个窟窿里往里看，每个人过去都要看一下。这就人就好奇，这好奇是没什么坏处，可是问题是很多时候我们把精力都放在一些比较次要的问题上，而没有把上帝反复强调的真理把这个地方搞清楚啊。所以这个是求神要帮助我们，所以不能够把真道相对化，也不能把我们人对真理认识的每一点都绝对化，所以要注意区分什么是基要的信仰，就是离了这些就不是基督教了，这是必须要持守住。在这个以外比较次要的可以有大家不同的意见啊，这个是很要紧。所以基督的身体我们会发现它有几个特点，按照圣以弗所讲，一个呢是它身体是不断成长的，不断成熟的，对吧，慢慢有慢慢长大啊，要长大的身体。第二点呢，基督的身体是强壮的，对疾病有抵抗的能力啊，不要回头异教之风就摇来摇去，尤其今天的异教之风非常的多。你看前几年那个丹布拉写了一本书叫那个达文西的密码，哦，他好像把基督教的秘密全都揭出来了啊！原来耶稣是结了婚了，生了孩子的，哦，等等，基督教隐瞒了很多的事情。按照他的时候，他把基督教真相一揭露出来，基督教马上就要垮了。所以很多人给我打电话说你要写两篇回应文章，我说我哪有时间回应他？你们稍微有一点圣经知识的，你就会发现他写的很多东西都乱说，他根本不了解圣经。所以我们只要把圣经了解了，你不要去单独回应各个不对的，你把对的认识清楚，凡是和对的不一样全都错的。你今天把这个丹布朗跟他回应的花很多时间，明天的利布朗又出来了，你又再去回应他，哪有时间回应这些呢？把真道抓住，怎么风吹来去就没事。那个时候好像基督教都快垮了，我跟我说你们，我说你再过几年看，你现在过几年现在还有什么事吗？单不上可能没事，没谁，没人提他的，对不对？基督教还是日如中天，这就是神的道是永存，但是我们就要在真道上扎了根，你就不要怕那风吹来吹去，你都会坚定。而且第三点，基督的身体是和谐一致的，动静自如。为什么？因为我们都是连于元首啊，有令就行，有令就止，有禁就止，要是这样身体才能够和谐，都是听基督元首的。所以这里边他特别谈到要用爱心说城市话，这句话常常被误解。有人说我就这样啊，就这个脾气啊，本着爱心说城市话，我怎么想就怎么说。这实际不是这段经文的意思，这用爱心说城市话的意思就是说要在爱心中说出真理，在爱心中行真理，这主要是这个意思，或者是以爱心赤守真理。是说城市话也不一定说心里怎么想就怎么说，因为圣经讲得很清楚，凡事都可行但不一定都有益处，凡事都可行但不都造就人。我想了，我实际的是这样讲了，但我这样直来直去就说出去，是真有益处吗？能够造就他还是让他跌倒？不要想这个了啊，稍微变通一下，用一个更微软这方式把它说出来，真理也讲清楚了，也不会伤害到别人。所以有人就说我就这脾气直来直去啊，猪头大豆子改不了，实际不是改不了，他认为挺好。实际直来直去本身是一个中性的东西，不是有好坏。主耶稣讲得很清楚，你心里存着善，你嘴里出来也是善，对不对？如果每个人心里都存着善就挺好的，你直来直去出来全是善。如果心里有恶，你直来直去恶也出来了。我们今天是既有善又有恶，所以就要很小心了，不能直来直去把这恶也都出来了。所以我们说不能两面三刀，口蜜腹剑，对不对？ 口上是命，心里是剑。那如果我们心里存着恶，也直来直去，我们是口剑福剑，哈，这个心里是剑，嘴里也是剑，那实际就是伤害很多人了。所以一定要认识到这个，不能把这个作为就是啊，就是我就是应该是我有什么就说什么，没有我忍受不了，我改不了，实际都能改。你正在很生气的时候，突然一下谁？哦，老板啊，你马上就改了，怎么改不了？对了，一见人你不同，你马上那生意就变了，都能改，都觉得我这个性质是一个特点，是优点，你觉得改不了。实际要讲到对建立基督的身体并没有好处，那就能改了。哎呀，我一直看的时间啊，所以任何时候我们在讲真理，必须要有爱心，真理和爱心是并存的。我们常常讲，一味讲真理就要讲得很刻薄、很尖刻才叫讲真理，实际不是。我们的主是住在我们中间，丰丰富富的有恩典、有真理，是真理一定要和爱心要调和起来。你说的话才能够人家感觉到你真心实意来帮助他，又很尖锐，有时候可以用非常柔和的话，能够把真理讲得非常的清楚。啊，在这点上我特别要注意提醒我们从大陆出来的弟兄姊妹，我们的文化是有文化大革命的烙印，大批判啊，批评自我批评，这就是我们的传统。对，我错了我自我批评，你错了我就批评你啊，就是要想一想怎么样能够造就对方。这话这本身不是说有错，我们就意识着一定要，尤其在教会避免争论，很多问题慢慢说啊，把真理讲得很，有时候说不清楚就忍一下，学会包容，学会忍耐啊，这样就怎么样对建立教会的身体有好处，我们要努力这样去做。所以由于上帝的拣选和救赎，我们每一个基督徒都成为了基督身体的一部分。那么我们能不能在建立基督的身体上有份呢？有人说没有什么恩赐，所以心有余而力不足。实际每个人都有恩赐，你就要发现自己的恩赐，然后在教会怎么用。昨天我碰见一个弟兄，他说我也没什么恩赐，我就在教会摆板凳、收拾桌子、啊看看孩子。我这就很了不起了啊！你还有多大的恩赐啊？又能够收拾屋子，又能看孩子，那就很不简单了。所以，其实我们每一个人基督的本身就是上帝给教会的恩赐，每一个人在上帝面前都是独一无二的。因为当初上帝是提的名选择我们每个人来到他的面前，所以没有一个人可以代替另外一个人，每一个在上帝面前都是独一的啊！就像保罗讲的，有人做耳朵，有人做眼睛，有人做手做脚，功能都不一样，合起来就是基督的身体。所以我们不要轻看自己。所以无论我们是不是认识得到，无论我们愿不愿意，我们是基督身体的一部分，这个是不能改变的了，因为上帝就把我们放在那儿了。我们能够选择的是什么呢？我们在教会在团体是主人还是客人呢？我上次也讲了，我们是常常顾及教会的整体的利益呢，还是凭个人的喜好去行事呢？这是我们可以选的。我们能选的就是做什么样的肢体是我们可以选，对身体可有可无的肢体呢，多我们一个也不多，少一个也不少的这样的肢体呢，还是老给身体带来麻烦的肢体，还是使身体健壮的肢体，这是我们每个人可以选择的。我希望我们每一个弟兄姊妹都选最后一种。由于我们的努力摆上，我们让基督的身体添砖加瓦能够建造的更好，这是我们可以做的。所以保罗还说，不但如此，我们一起来念吧。不但如此，身上肢体也为软弱的，更是不可少的。身上肢体我们看为不体面的，越发给它加上体面；不俊美的，越发得到俊美。我们俊美的肢体自然用不得装饰，但神配搭这身子，把加倍的体面给了有欠缺的肢体，免得身上分门别类，总要肢体彼此相顾。若一个肢体受苦，所有的肢体就一同受苦；若一个肢体得荣耀， 所有的肢体就一同得快乐。你们既疏忽之一切各自做肢体啊，保罗讲得非常的好。所以弟兄姊妹，我们一求主帮助我们，一定要认识到我们弟兄姊妹之间的一种关系是血肉相连、唇齿相依的关系。不要把我们信了主再叫好像还是个体，你是你我是我，我们彼此都不相顾，实际我们就是分不开的这样一个关系。切实做到彼此相帮、彼此顾惜、同甘共苦、荣辱与共，成全圣徒，建立基督的身体。比如我昨天讲，一不小心把这指头划破了，那我们会怎么办？赶紧上点药把它包起来啊。不是说你这怎么不小啊，你自己太不小了，砍掉得了。你不会吧，对不对？它是肢体一部分，你当然要顾及它了。是今天也是看到一个弟兄姊妹或者哪个行为做得不够好，我绝对不是单纯去指责他啊，或者说就去讥讽他一段就完了，去伤害他，那是帮助他回过来，这样我们的肢体的身体才会健康好吧。就一定要认识到我们每一个弟兄姊妹都是被主安在这个身体上了，所以我们肢体一定要彼此相顾。所以在有分歧的时候，彼此产生冲突的时候，一定要想到我们都是肢体，一荣俱荣，一损俱损。有了这个概念，我们在教会的很多的事情、团契的很多事情就容易做了。所以我今天给大家讲的都是这个大的这个概念，我们把这个概念建立起来，一些具体的事情的操作就比较容易了。我想弟兄姊妹都有这个智慧啊，有了这个大的清楚的概念，具体碰到一个具体问题怎么处理，大家在祷告中求主来帮助我们，都能够把它处理好。所以我们这次主要讲的就是在基督里的新的生命、新的创造。上帝已经赐给我们圣灵，我们有了新的生命，这个新的生命需要成长。成长的过程除了我们自己的灵修生活、读经祷告以外，很主要就是上帝借着团契、借着教会，让我们能够彼此的建造，把身体建造健壮，往下扎根，往上结果，更多的能够把福音传出去，让更多人能够得救，能够彰显扩张神的国度，彰显神的荣耀，只等到我们主来。我是觉得主来的时间越来越近了，我一个很强的紧迫感，虽然我不知道是哪一天。你就看看主耶稣讲的主来的征兆，必有国攻大民、国攻大国，各处有激进这个灾害、瘟疫、地震。你看今天的全世界几乎没有一片安宁的地方，都在打，气候的异常、地震、灾害。所以求主帮助我们，将来有一天主来的时候，我们不要空着手去见我们的主，我们能够有一个坦然无惧的心能够来到主的面前啊。所以时间是越来越紧迫了，求主帮助我们每一个弟兄姊妹努力的在教会里边一起，大家一起努力把我们的教会建立好。好，我们一起祷告。主，谢谢你这样爱我们。孩子来到教会几天，也看到弟兄姊妹都非常的可爱，非常的热心摆上。主，就求你赐福给我们的教会，赐福我们整个阿拉伯地区的众教会，甚至赐福给我们整个密西根州的众教会，所有的教会都求主一一来带领、看顾、引领，让我们教会每一个弟兄姊妹都在这个大的属灵的学校里得到操练、被装备、服侍，能够把身体建立的强壮，能够努力在你所颁布的大使命当中有份。将来我们一颗一个一颗坦然无的心来到你面前，你会称赞我们是又良善、忠心、有见识的仆人。谢谢主，听我的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阿们。谢谢大家。
我们